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呀？
就那事儿。
哪事儿啊？
就那事儿啊。
啊？
你不知道呀？
什么呀？
你真不知道呀？
什么事儿啊？
哎。世界真奇妙，谁傻谁知道。大家好，欢迎收听腊鱼电台。今天啊，你要干嘛？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抢台词了，现在开始啊。
嗯，欢迎收听新的节目《小王带你说》啊。
没，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嘉宾老纳啊。
今天呢，你看啊，磊哥直接又发声了，又是没有兔仔，为什么呀？因为兔仔出差去了。兔仔说是去上海拜见客户去了，然后要拜见好多客户，所以说就没法来录节目了。那这期呢，就是正好磊哥又是跟我一块儿回来，然后呢就是一块儿录一下节目吧。那这周呢，我觉得今天有一个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NBA 的总决赛的 Game 3打完了。
嗯，
然后呢这场比赛我这个断断续续的看，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骑士一直在压制着勇士，
没有吧？
一直压制，
我怎么记得好像是刚开始勇士是压制骑士，第三节时候才分的，骑士才反超的。
第一节我没看，
嗯，
前两节我没看，我打开的时候就半场了。
对，前两节的时候勇士也算压着骑士打
啊。然后我你看了？
我没看，我看推送。
我是觉得什么呀？我是觉得当时我就觉得我瞬间就要被打脸了，预测了4-0，这一场骑士要翻盘，然后呢特别的不开心。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最后莫名其妙的我勇就赢了。
对，他好像是后来苏群老师说的啊，
嗯，
格林的作用很重要。
嗯，确实这样。因为什么呀？因为这场比赛我看到太就是詹姆斯和欧文已经太努力了，你知道吗？
欧文单打多牛逼啊，
确实牛逼。哎，这俩人已经把自己所有能干的事全干了，然后呢最后还是输了，
奈何
没有办法
啊。原因
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叫死神让你四经死，
那不是
三经以前你任逍遥，
你这是他这么说的吗？
大概这么个意思。
那不是阎王让你三经死吗？
对，反正就那么个意思
啊。
就是我勇的杜兰特呢就是死神，然后呢死神说第四节最后一分钟我把比赛终结，前面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
我觉得你这口毒奶可以，你就别奶了行吗？
哎，就问你这奶管不管用吧。
哎，明儿要是输了呢？
明儿要是输不了，3-0了，骑士已经没有招了。
是那骑士万一赢一把呢？
赢一把我就
你不说话，你不说4-0
赢一把我就不说话了，
就这辈子都不说骑士了是吗？
骑士我不说行吗？勇士我还说。
得谁干谁呗。
反正呀，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个骑士已经没有别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招能用了。像 JR 乐福这场发挥的也都不错，但是呢确实是干不过啊，确实干不过。然后呢就是这场比赛已经确定了一件事儿，就是 FMVP 就是杜兰特，这个没跑了。
这不早就确定了吗？
之前不确定啊，之前你看那个常规赛 MVP 杜兰特都不在榜上，
那是因为他还没发力。
对，真的是大腿，真大腿啊。今年杜兰特跑到我勇拿一个总冠军，然后据说明年可能会降薪。然后
我觉得这不是可能，我觉得他肯定就会降薪留在队伍再来一次，肯定是
来一次。然后关键是詹皇这一年没拿着，他是不是又要走？是不是又要走？他要再走，骑士球迷可不会这么对他了。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走，他应该就是死扛骑士。
那欧文会走吗？
这就说不好了。
嗯，
但我觉得欧文应该也不会走，因为之前就是欧文就是詹姆斯没说回骑士的时候，那会儿已经欧文刚刚签了一个那个5年9000万吧。然后那会儿就是哪怕就是说后来突然说骑士回来了，欧文也没再说什么，那个就是说没有什么抱怨吧，因为他知道詹姆斯回来他肯定就不是老大了。我觉得俩人还是想努力，因为毕竟合作拿了一次。
嗯，其实你说白了吧，你看之前的各个种种迹象吧，也觉得骑士有机会，但真没想到总决赛打成这样。
没有，我从来没觉得骑士有机会啊。
哎，我真的觉得骑士有机会，因为当时我想的是我有内线太弱了。
对，然后你就想一口毒奶一下。
对，没想到真奶着了 啊，真逮着了。然后明天上午，我们今儿又是周五录节目啊，明天这个周六早上上午九点，
对，现在可能又要快过十二点了。这一周真的是加班加的太多了。
这一周怎么了？就是你也加班啊？
对，我一直在家。
为什么呀？
就是，正好今天我们领导啊，就是周五总结会还说嘛，说可能这个展会快要，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展会是八月份，
嗯，
说展会开始了，说大家要进入一个状态，说肯定会有加班这种迹象，说大家多加加油，就反正就是给我们宽宽心嘛，
嗯，
就是说别有抱怨，该加班加班，因为领导说的也确实是，说你们正常上班时间早九晚五，总共六半个小时，抛了就中午休什么，你总共就上六半个小时班，你到底这么短时间，你其实干不了什么东西。
你六个半小时还不行？
对，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工作就是打电话，但是会临时会有领导会派给你别的活让你干，比如说策划这种东西，你要写文案或者这些东西，如果你做了你就没有时间打电话了，等于说你现在就要压缩你的时间，就是上班时间你就打电话。
你们打电话都跟人说什么呀？你好，我是什么什么公司，然后您这边在我们这儿中了个什么奖，然后
这跟你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啊。我们的话术不是这样，我们就上来就说我们是央企
啊，
我们要做一个展会，然后呢，我们是有办展经验的，我们北京车展呀，那个法兰克上海什么汽配展都是我们办的，然后呢，就反正就这么忽悠呗，也不算忽悠，拿事实说话，
自己都这么说漏了，还忽悠呢。
这种东西你没有远见，你就不懂。你觉得展会是什么呀？
我没参加过展会吗？摄影器材展我参加多少年了？
对，那展会的性质是什么呀？
那我不管。
对，那你是不知道，你哪就不管？我觉得展会的性质是贸易。我跟你说，
行，磊哥现在可算是懂点东西了啊，可算是在工作方面懂点东西了。
对对对对，我就是懂点儿，就懂一点儿，行吗？
下周我加班也挺多的，下周五天工作日，我四天晚上有课。相当于我有四天都需要九点半到十点才能下班。
那你明儿还打低保？
魔兽世界 AFK， 魔兽世界 AFK 啊。然后这个下周的课程有两节是收费课，然后咱们听友不愿意听就可以不听啊，这个收费课无所谓。然后呢，有两节免费课，拍这个宠物啊，宠物摄影，如果是没事干可以来捧个场聊会天打打赏什么的。主要是得给我带带节奏，你知道吧？就是有些这个陌生的这个学员啊，他不知道怎么打赏，就得靠咱们这个群里边听友。我看每次这个咱听友特别带劲，尤其是什么B胖子呀、杨洋什么的，狂给我打赏了，一下节奏带下来了。
哎，是上回魏斌不也给你带节奏行吗？他是怎么带的？
魏斌进去来一句“老衲是谁”，然后呢说“老衲我不认识”，走了。
他怎么那么孙子呀？
我哪知道啊？就有这种朋友。没辙了。然后那个宠物摄影的课是周三和周五两节，要是你们家里边也有宠物的话可以来听听啊，就是随便聊一聊怎么把我们家这三小只拍得特别好看啊。然后上周还有就是上周我们去这个出去玩去了，然后呢夜里边打了会儿麻将，打着打着就突然发现2:45了。2:45什么事呢？欧冠决赛开始了。然后呢我就拿着手机开始在那看这个文字直播，看文字直播，看着看着，然后
你晚上打麻将
啊？怎么了？不让打麻将？
哦，山里那回是吧？
啊，
哦，我以为你说工作日你晚上出去打麻将。
那不，欧冠决赛是周末，然后呢，打到这个下半场快完，没有下半场
打了四圈，赢了输了。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麻将桌上有一个人呀，他不怎么会打，但是呢，就是手气好。然后呢，我是怎么着呀？我是一个。点炮小能手，就是人家胡什么呢我都知道，然后为了让同学们开心，我就狂给他们点炮。
那上回过年时候咱们打牌，你欠我那钱什么时候给我呀？
欠你什么钱呀？
你点了我好几回啊。
那我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然后呢上周这个欧冠决赛嘛，就看了个结尾，然后我觉得就是本来这个结局也都已经注定了，这尤文肯定是踢不过皇马的，然后还是替皇马高兴嘛，虽然说是敌对啊，虽然说是敌对，但是呢替皇马高兴，但是也心疼不逢，特别心疼不逢，看着那么大岁数，然后最后一个被一个皇马一个一个的往里边灌呀，真是难受。
灌了多少个呀？
4-1吧，最后应该是。
那也没几个，
这还没几个
啊！
我的妈呀！反正我觉得就是，但是尤文有一个球特牛逼，就进了一个球，曼朱基奇倒钩，然后他还没有停球，你知道吗？这个球传到他脚上以后，他挑了一下，没有停，没有球没有落地，然后直接一个倒钩，太牛逼了那球。 然后呢，这周刚才我也问问磊哥，磊哥说光加班了，没有什么事可说。
啊，对，有。那、
啊、
那个刚想起来，不好意思，就是看着同事在忙一个那个项目，然后那个看着挺揪心，就是觉得也挺长见识的吧。就是
可恶，
在跟那个中关村的一个那个产业园谈合作
啊。
然后主要那个产业园是那种协会性质，它是专门。就是他的那个会员单位可能有很多那种 VR 和 AR 的设备，等于说他们去看展的时候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有见识到很多就是咱们关于那种 VR AR 的那种产品或者软件硬件那种东西，看着确实是感觉科技发展很大，科技感很强。
看出来什么？讲讲啊。你
就好比说在现在那种生产线，你明白吗？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做 VR 的，他是比如说跟院校合作，他做一套那种就是一套工厂用的那种虚拟环境，然后你直接就是学生能直接在那个在这个虚拟环境里来体验你在工厂的一天那种感觉，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哦，就是学生原来需要去实习，
对
吧？对，需要去下工厂。
对对对对，
现在不用了，戴一眼镜就完事了。
对，在就一套环境，就因为它分好几种软件硬件，然后就是内容这种东西、
啊、
然后一般做硬件的那种就比较有钱公司、
嗯、
做软件就做产品的这种可能就比较穷，就是这种，然后见识到很多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之前开会，
能不能拿来给我也尝尝鲜？
回头看看吧，因为到时候你要有时间可以去广州，因为这个已经谈到最后，如果谈成的话，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3000平的体验园，就是专门
体验 VR AR。
对，3000平米的一个场地，然后到时候会有一条线。当时我们起名各种想，然后说叫嘉年华吧，领导又觉得 low， 我后来就说算了，就说就叫主题公园，然后名字让他们去起
啊、哦，
就各种这一条线，包括个人玩游戏的那种，或者说动漫的那种、
嗯、
都有。
我去广州是没什么戏了，到时候磊哥这个事儿要是弄好了以后，咱们在广州的听友没事干可以去逛一逛，体验体验磊哥说那么牛逼的 VR 和 AR。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因为以前总是看嘛咱们这种虚拟现实的东西，
嗯，
但突然就是现实生活中接触到之后啊，觉得确实是挺屌的，有的公司做的确实牛逼、
嗯、确实确实啊。然后这一周呢，上周买了一个 Switch， 然后一周根本就没有开机，没有空。
嗯，那你就明儿先借我试试呗，
我想给他闲鱼二手出掉。
你先别出，你先出着，然后我先玩。你说出了，然后咱俩公司不离得近嘛，我给你送回去就完。
行行行
行
行，行，
反正你不玩别浪费了。
好，然后呢，这周的这个我们马上就进入话题了。但是呢，进入话题之前呢，我要放一段这个音频。这音频来自于哪儿呢？就是这周不是刚高考完嘛，然后我们这周的话题也聊考试。然后这个段音频就来自于咱们一个听友，叫你微笑时美好。这个听友其实也是从蜂鸟说就一直听着，然后跟到现在。就是当时也说这个想学摄影，但是呢是一个色弱，就对颜色的判断有点弱、
哦、我知道我知道
啊。然后就当时就问有没有这个学摄影的可能，然后我对他印象也挺深的。然后这周高考完了，说本来说想来录节目，但是我就说咱俩录这点儿，再加上我家这地儿有点远，就没让他来。因为
你就接他呗，然后周六早上录呗。
不是周明儿早上不有事儿吗？
可以拖，你这还是对听友
不
上心，
拖不了，拖不了啊！那事儿
还是对我替你去办去，不完了吗？你这个，你这对
你现在说的这是人话吗？
啊，你这对听友太
不
上心了。
要
不
在节目里边，你能这么说吗？
哎，是不是那个就是之前在咱们说完魔兽那个，然后那个听友在
就是他
在群里说，然后你说、
就是、他，
你说让他赶紧学习。
对，我说你还考不考试了？考试之前玩魔兽，
对，你一定要加油，因为这个决定了你之后4年在哪玩王者荣耀，你知道吗？大城市啊，网速快。
人家现在玩要玩魔兽了，知道吗？
对啊，那小地方网速也不行啊，
你知道吗？他还在群里边问说谁带他玩魔兽，你没事带着他行不行？
你都 AFK 了，
我 AFK 没事啊。
你为什么会 AFK 呢？
我就是觉得没空玩了，
是吧？那你号我们就扒了，行不行？
行
啊
啊，
然后该删删，反正留着也没用。
随意好不好？
行，然后那群我现在就给你踢了吧，反正你在那群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看，一打岔，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我说这个你微笑时美好呀，他说这个刚高考完，然后没来录成节目，我说那你就录段语音吧，说说这个高考的一些这个参与的一些感想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录了一段，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时段呢，就先不听音乐了，音乐推下去以后，我把他这个3分钟的小音频放下，大家听一听，然后我们借着他这个事儿说一说考试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微笑，我刚刚参加了这个2017年北京高考，我参加的是理科考试。这个英语呢， 我觉得比以往难了一点，但是呢从各个渠道里包括公号啊微博啊他们的这个消息给的是英语没有那么难，但是可能跟我英语差比较那个有关系啊，我英语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今年英语可能偏难了一点。语文呢我觉得是比往年简单了，包括我说了出了一堆那种比较简单的选择题。数学呢偏灵活一点吧，数学的选择最后一道题和填空最后一道题都是比着各个模考啊比着往年的高考都要简单一些。理综这个东西它考得更灵活了，不过理综确实也难了一点，比去年难很多，应该是今年来这四科考试中最难的一科。还有呢很多外地朋友就是对北京考学有一个误区，他们觉得这个北京学生上学特别特别容易特别简单，比着外地的很多地方北京学生考学是有优势的，但是呢在北京这个市内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早在很多年前人家说530上一本这个段子，530上北大这个段子流传在各大的微博中公号中是吧，但是这个是不存在的。北京近年来一本线也得在540到550左右，最低的也得530，上清北的也得在690到670之间，看卷子难易程度，卷子如果难的话上清北大概有670，上清就是卷子简单的话上清北得要690。然后呢高考结束了，我的人生新征程也开始了，从今天开始呢我就再也不用盯着高中那些课本再去看了，考什么样是什么样，考什么大学是什么大学，我绝不选择复读，考什么样我都会认了。其实高考的时候吧我还是有点紧张的，考之前呢我一直以为这个高考是一件非常神圣非常庄严非常令人畏惧甚至于说是让人觉得可怕的那么一种事情，但是现在来说综合考试这四场经历来看也并不是，高考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它就是一场考试，就是全市的人在统一做着那么一张卷子，给一个排名，就根据排名划出不同的档次，仅此而已，别的没有什么了。也祝福所有经历过高考的人，有过这么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吧，毕竟人生可能就这一次了。最后祝福所有听友们啊，万事大吉，万事大吉。好了好了，我解放了啊。溜了溜了。
好了，回来本期的话题环节，刚才大家也都听完微笑这段留言了啊，又感受了一下当时高考结束以后的那种感觉。
对，
对吧？我听他说的那个就是，再不用看高中的什么这些乱七八糟东西了，然后已经解放了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是，
对，
磊哥刚才说有感而发，是吧？觉得说这个谈及到北京的学生考试比外地的学生要轻松啊什么的这种话题，
对，经常会有这种地域的那种无良的那种媒体啊在这儿报道，不知道是为了博公众号还是什么，而且转发人还特别多，就是经常这种东西无脑，而且能引起某些人的那种共鸣的感觉，所以疯传疯传。因为包括前两天我还在听我同事也说这种话题，因为他也不是北京的嘛，
嗯，
他也就说你们北京上学太简单了，400多分轻轻松松就上一个差不多点大学，他说我们那边就不行，
400多分上什么大学，
他没说，他就这么一说我就笑了一下，我也没继续听，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再说也没有劲了，也没有意思，因为成熟的成年人看着应该都是觉得不可信的。
嗯，
包括之前咱们群里突然有一个人转发那个，你要有印象吗？我不知道
哪个呀、啊。
突然就是前天还是大前天，突然有一个人转了，就是说我觉得写的特别好，然后呢后就说了发了一大堆话下来，然后下边写了一个说如果你不转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土豆的爸爸不还说了一个吗？说这是不转不是中国人吗？
我没印象，没看着。
土豆爸爸应该有印象，但是我特别想，我正好就是中那个时间正好是那个干嘛来着？对，去接水，然后我拿手机看了一眼，然后我看土豆爸说这是不转不是中国人吗？我特想复印就是复刻一下，后来想了想还是算了。回来就把这事忘了。
他刚才说到就是高考完的那种感觉，你还记得你高考完干嘛去了吗？
我高考完啊，先是放荡了一下。
是干嘛？能怎么放荡啊？
那会儿不是喜欢那个学妹嘛，有一个
啊，
对，然后那会儿就是高中生嘛，都会有
哪个学妹啊？
郑田呀、
啊。哦，郑田呀、啊。
对，然后那会儿正好那段时间，他不是上高二嘛，然后也是高考完，他们也开始就是参加补习班的时候了。然后高考完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也是就是下雨下大雨那个季节
啊，
我还是说给他送过一次伞
啊、哦。不是高考完当天那天晚上干嘛去了？
咱们有我都忘了多少年的事儿了。
就是今儿我看那个虎扑还是谁发了一微博，说那个
哦，对，我高考完当天最最最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感觉我妈对我的态度变了。
嗯，
就是高考那段时间之后，我妈对我特别好。就当我
是高考完以后吗？
不是，高考之前
啊，
包括高考途中
啊。
但当我考完最后一门出来之后，我发现我妈变了。之前就是中午，就是高考之前，我不是提前会到就是找一个就近的那个酒店去订房，先住那儿吗？
啊，哦，你还住酒店呢？
对
啊，
然后怕堵车嘛
啊，
然后想吃什么，我妈给买。然后我记得考语第一门考语文的时候，没有表
啊。
出来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声，然后正好那边不是在王府井那块吗、嗯、我妈扭头就给我买了块表回来戴上。等我考完的那一刹那出了会场，我
把表收回去了，
就没有表收回，那离谱啊。就是我说妈，我那想吃啥、啊、吃什么吃、啊、家里坐着。然后兜里没钱，我说妈没钱了。没钱没钱呗，你又不出去。就完完全全变了。就是高考之前，就是特别是高考前一天，就到了酒店，我还出去遛弯去、
啊、
去了网吧玩了会儿呢。
嗯，
因为当时我妈说你出去转转，我说没钱。我妈当时兜里拿了得有五六百吧，当时还算巨资的那会儿
啊。
我出去正好我记得在隆福寺那边的网吧玩的诛仙、
啊、
上号玩了会儿，做了会儿任务。
哎，你高考哪学校考的呀？
165，
在隆福寺吗？
离隆福寺不远
啊。
对，我就溜达嘛，溜达过去，我就网吧看网吧，我就进去玩去了。就高考前一天、
嗯、
那会儿真的是感觉，哎呦，我妈对我真好，完事儿。就突然感觉高考完之后啊，就什么都，就特别是上大学，就是上了大学之后，那个第一个学期不是开始就是自己拿生活费自己管钱了嘛，不像以前就是没钱你管家里要呗
啊。
当然后我就真的是一上大学，就是我爸对我的要求就变了，就是一个月就给你那么多钱
啊，
你怎么花
啊，
你哪怕第一天就把这钱全花完了，你别找我。然后
那也太绝情了，
就是培养你们，你要自己管好自己啊。
那也太绝情了，我倒没体验过这种感觉。
嗯，
但是我就是今天看到那微博，他说你高考完，当年高考完的那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你有印象吗？
我想了想，我好像就是他说我就回家，然后晚上我睡觉了，我没干。
对呀、啊、对呀、啊，咱们高考完再聚都是隔了好几天了，不是绝对不是当天绝对没聚
啊，不是因为我在山西高了考。
哦，那是你走
啊，
你走行吗？你走。
哎，我跟你说，在山西高考这事儿可太绝了，我跟你说，就是那儿的学生啊，都跟疯子一样，你知道吗？
也不能疯子，就是他们很多城市的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考不上，如果你落榜了
啊，
你就没有出路。因为很多很多城市的家庭啊，他们没有那个条件让你再去复读一年，让你统考、
啊、
你明白吗？所以有很大的压力。包括之前前两天我看，就高考前我看了一个推送，然后就讲了一个关于高考的纪录片，我觉得挺深刻的。然后就讲就是有一个就是补考学校吧，也不是补考，就是他每年会有一批复读生，加一个应届生，应届生，然后大概有两三万人都在那儿，就给都是给自己逼疯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我同事跟我说的，说高考那天早上，
嗯，
说有一个人直接跳楼自杀了，复读，
哦，
直接就是因为顶不住压力。
我跟你说，就是什么感觉？你看，咱们跟景然上学的时候，
嗯，
班里边。也就那么最多的时候不到三十个人吧，一个班，
哪有那么多呀、啊？你想多了。
就是最多的时候，
最
后最
多的时候啊，
二十多个人。
一班我们班二十多个人，二班才十几个，不到二十。
就是咱一个班就十来个人、
啊，
对吧？然后我回去不是还没到高考呢吗？说找个学校吧，找个学校是复习吧。一进去一看，
对，人特别多，
六七十个人，
那很正常。还有更多的
人就是都是那种状态，我接受不了那种状态。所以我就上了都没上半天，上到中午之前有一个那个做早操吧那种，
嗯，
我就来不了了，这个来不了了，然后我就不上了，然后就开始回
家。是因为像我哥当时不是在老家上的，就是那个高中嘛、
嗯、
我们老家就是当时县城的高中、
嗯、
我哥他们一个班有100多人，
嗯，这得多大教室啊。
对，就是很多地方就是除了北京啊，别的城市很多学校都是这样。而且你也不能说他们特别疯狂特别疯癫那种，就是因为他们确实给自己很大压力。如果就他们的印象中，就是如果真的是你没有考上， 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条件让你说再去复读或什么的。而且就是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说，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就没有出息
啊。
从小都是这种教育，
但是其实发现上完大学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对，也不能，因为我是工作原因，我不最近在接触这个教育展嘛，
嗯，
就是做的是职业教育展，
啊、
咱就好打个比方，蓝翔也是我们的客户，
哦，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让我
教育展，意思就是类似于招生似的呗，
不是？他会就比如说邀请一部分的教育装备商，
嗯，
还有邀请一部分的院校，比如说培训院校或者说技术院校，过来再参展，展示他们学校的项目。
哦，还不是针对学生客户的，
对对对对，
是就是公对公的那种。
对，因为我们不是跟德国合作吗？德国合作的，对德国那边的那个不是双年制教育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啊
他们所谓的双年，
你就别不知道我知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啊、哦。他们双年制的教育呢？算了，你跟你说你也不懂。
是你跟我说这我哪懂啊？
对，就是说呀、啊，就是他们在就是德国算比较注重这个职业教育，咱们所谓的高职或者说那种。职业院校，对对对对对对、
啊、
因为这种学校往往出来的学生就业率很高，
嗯，
因为他们学校本身就跟企业有合作，
而且在国外这种还吃香呢，
特别吃香，而且
赚钱多。
对国外的技术人员特别吃香，赚钱真的多。
对，
然后特别像之前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看了一个段子、
嗯、
就是工地招，然后招人嘛，
嗯，
就写就跟问那个 HR
啊，
说那个哎呦我这实在没人了，你帮我招人，一个月我给4000，然后那 HR 就笑说4000你只能招个大学生。就是这样，就确实有段子，但也有它的含义，就是说其实大学呀、啊、对于咱们来说，我现在个人感觉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相对于来说。
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
哎，当时高考考多少分还记得吗？
你先说你的呀。
我刚不说了620，
你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呀？
你看啊，山西那是好像是全国卷吧。
嗯。
然后考了495分。
你有那么高
啊？
啊，你要
是还哎，大哥还是山西卷啊？还是山西卷？
啊、
北京卷我620啊，没跑。
你是真的假的呀？我怎么那么不像真？495，我不信。
不是495，你觉得是个高分吗，大哥？
高分啊，
高！我他妈就骂你了，高什么呀？高500都没上了。
咱们那一届，
你不能跟咱那一届比。
咱们那一届就
咱们
身边的人，
咱那一届我就是学霸，
你滚犊子吧，行吗？你别吹牛逼了。
这
你要么就现在把你那分给我调出来，我看。
我怎么调？你说。
你找啊！你找出一个证据来！你怎么可能考495？
那你觉得
我
395？
我不是瞧不起你啊，我就是瞧不起你了。
没跑啊，这分没跑。
嗯，行，你牛逼。
就是这分，
嗯，
你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我不是回去没跟学校上吗？
嗯。
每一科一家教挨个上家里边给我上课来，从早上上到晚上，
嗯，
这能上不好吗？
那后来你去哪所大学？
后来啊，就是这个后来的事咱们放到开学那期。
没有，你先说，我就想知道495你去了哪所大学？
去的是传媒大学。
怎么上的呀？
但是传媒大学我们那个
哦，我想想，国际班花钱上哪是吧？对吧？
不是495啊，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低的分儿。
是是是是是，
就是当时报志愿了，也有3本录取，但是我不愿意去。
嗯、你问问森哥，森高考才考430。
不是你别拿我跟这种人比。
森哥怎么了？
他本来他学习就不怎么地、啊。
森哥，你听好了，这个我现在给你记录上，然后回头我会转告你，你自己有什么想说的，你回头总结一下语言啊。
然后呢，就是那些三本啊，有一些是这个。比较偏的地方不愿意去，不是愿意跟北京待着吗？完了就是弄了一个，就是也不要多少分，要而且我发现我去了我们那班里边，我在那班里边分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尴尬，就这一段你先跨过吧。
你先说说，磊哥，你先说你考了多少分，上400了吧？
没有，我这
那你上的是哪个大学？
我板上钉钉啊！我跟你说，我没有上400。
我哎、
啊，
没有上400是怎么考的呀？帖子全蒙的吧？
轻轻松松考啊！当时咱们的什么状态你不知道？你确实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最后什么状态。
对，我最后上的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啊。那300多分都能上大学？
那怎么了？花钱啊！你这说的，
倒也是。咱们那高中其实也不要分，对吧？
对，因为其实我当时那个当时中考的时候，我爸就问我
啊，
有没有考虑想上个职高？
哦，
对，那会儿就是还是在局限于那种教育，就是那种思想下，我就觉得上职高是个很丢人的事儿。我说我不，我就要上普通高中。就要去正常的上一大学，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觉得那会儿自己挺傻的。
关键咱那是普通高中吗？
啊，
咱那不是普通高中啊，
那是什么？
咱那是重点中学呀、啊。
咱们怎么说呢，初中是，
我就问你，景山中学是景山学校是不是市重点吧？
景山学校分部不是。而且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啊，咱们景山学校分部初中是拿得出手的，绝对是重点级别
啊。
但是咱们高中啊，咱们那届是第三届
啊，
就是咱们前两届是刚刚试验才成立一个高中部
啊，然后咱们那届完了以后就没有了，是吧？
对，学校就没有
啊，就是一个学校让我们一批人给弄没了，
也不是没有，后边还有两届呢。
就是那两，就是咱们那届，对，后边还有两届。咱们到高三那届以后，就是不再招新生了，应该是。
这我不太清楚，我没问，不像你还关注一下。
我也不关注，后来没有去回学校。
哎，对，说起高考这，你高考那两天温度下降，
忘了，这倒忘了。
就这两天
啊、哦？你说今年？
对，而且就那么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网上那么一说，真的是好像每年高考那两天都会有一天会下雨。
啊，对，这个倒是，这个、
好邪门啊！
人工降雨吧？
有可能吗？
应该是人工降雨。
对，降完今儿38度，快40了，昌平已经40度了。
今儿下班出来，
要
都快疯了
啊！
就是我感觉有风，但是就跟开着热风空调一样。
桑拿吗？
对啊，
就是我们在那儿抽烟，就是3点多，跟我同事去吸烟角那儿抽烟，我们董事长出来了，在这儿那会儿啊，然后那个外边热吗？我们说还行，38度左右吧。我们当时说，那我出去试试。一出门，我操，真他妈有点热啊！
就回来了。
对，
嗯，反正我觉得就是高考这东西吧，人生都得经历一回，但是你怎么面对它？
对，而且一定要保持好自己心态，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每年高考完之后，确实会有一些人有轻生的念头。
嗯，
对，这个咱们也不能说他是对是错、啊。
我当时也有轻生的念头。我觉得我这帮哥们儿都考300多分，我自己考小500，我受不了。
你这就是不要脸，就好多人高考完之后，他们轻生是因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压力太大，你知道吗？
啊，
就所以才选择这一面。咱们不能鼓励这个，你这就是在纯扯淡，很严肃的话题。你在这儿，你不就考400多分吗？你嘚瑟什么呀？还不是花钱上大学？你跟我们这300多分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你说，这个呀，也就是因为啊。我的户口不在本市啊，这没辙
啊、
这是天注定、
那我就问你，如果你的户口在本市，当时
在本市我在考北京这么容易的卷
啊
啊，
然后呢有什么不一样，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你会不会发现你的人生轨迹会改变很多？
那倒不会。
而且啊，咱们千万不要说没发生的事儿，千万不要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说、因为没有这个机会让你去证明了。你啊终究是一个 loser， 你知道吗？400多分还花钱上大学，差5分500花钱上大学，你是我身边听上第一个，真的。
这没辙，我跟你说，
真的。
你看刚才微笑还说呢，好多人都认为外地的学生怎么着怎么着，就是这样啊。你495没有2本能上，只能上3本，我不愿意上，没辙了。
但是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好多人觉得那个北京的那考卷简单，或者说上学容易。
我考卷简单，
上学容易
啊。对，
这个我觉得
上学容易是不是是扯淡，对吧？但是考卷简单是真的。
对，然后包括刚才衍生出来，就是好多那种无良的那个传媒，会动不动就会发一个帖子博人眼球，就说或者说就是指着鼻子骂你们外地人怎么着怎么着来北京怎么着嘛，就会说这种话。但其实真正在北京生活人他不会这么说。就是如果他会说，他也会可能只是就是说在私下跟朋友说，他不会是在公共场合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本咱们的那个观念上很
不是，但是我跟你说，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每回我看这种点子，我就觉得特别可笑，而转的人都特别多，
啊、
特别是当时我上份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同事都是东北的嘛，
啊、
经常会有一个就是那年也是快高考，然后就是我忽然发现我朋友圈全是人转，一看都是东北的，转的都是那个，就是说那个考试的这个事儿，分多高多高多高，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北京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啊，
我当时就觉得。我心里很想笑，但我就笑不出来，我就觉得他们很愚昧。
啊，
对，
你站在一个制高点是吧？
这不是制高点，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起来了，495是因为我这个少数民族还加了6分吧，应该是。忘了，那就是
咱们今天是说考试是吧？
啊，
对，就不要再在你这个495上面再过多的说了，行吗？
啊，
你就记住了，
620我都不说了，490我也不让
说。对，你就记住啊，你620你也得花钱上大学。
620我就不花钱上了。
620你就
跟我就跟你一块儿去了。
对，你跟我来北京证。
北京证是景山学校分部的一个接收点，对不对？
也不算接收点。
当时去了多少人？
当时是因为什么呀？就是他呀，去提前去学校招生来着。
哦，
对，
所以一堆人就去了。
对，
不过挺羡慕你们的，能一块儿上个大学。
我觉得一点都不羡慕，因为上大学什么都变了。
嗯，
对，确实什么都变了。
对，这倒是。
啊，
咱们这圈人好像几乎没有跟大学同学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关系。
有小森啊，
他大学同学哦，东北的是吗？
对，经常还出去聚呢。
啊、
哦，浪。哎呦，森哥，糯米你听了不要瞎说啊，没有浪，没有浪。
糯米不听这节目，
我会让他听的。
那你说除了高考还有什么考试是你印象深刻的
考试？
哎，你当时出国考这托福雅思了吗？
考了。
考的是哪个呀？
雅思。
哦，我也考的是雅思。
嗯，
但是那雅思那分我就没话说了。
雅思那个啊，我跟你说啊，特别牛，因为当时在国外考了一回。
嗯，
就是在伦敦考了一回
啊、
嗯、然后有一两兄弟，
嗯，
就是国外他们排座位是按你的姓名第一个。
海尔兄弟
那俩兄弟我忘了姓什么，就是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弟弟学习特别好，雅思能考7.5左右
啊，
哥哥几乎不会
啊，
但俩人啊就坐前后，因为是按姓名姓氏排序的。
嗯，
对，他俩就直接坐前后讲。
那然后
弟弟坐哥哥前边，考完之后啊哥哥考了6
啊，
就是弟弟不是学习特别好吗？
啊，
俩就我跟我说的是特别简单啊，但我觉得我是办不到，就是直接哥哥就在看弟弟答案，因为他俩就前后桌。
哦，
特别
这样。
对，
当时我是考之前，
嗯，
人家跟我说你别有太大压力，是个人瞎逼写就是4.5以上，然后我就考了4.5。
4.5以上不是，因为像我们考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哥们儿考了1.4
啊，
对，他还是补了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压力太大。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考口语的时候讲的是那个关于首都的那个问题。
这个你都能记着，
你印象深刻吗？因为第一次那么高谈论阔的在跟老外喷，然后而且那个老头还特别可爱，就是特别有耐心听我说完，还会点头示意什么的，就是说的没有问题
啊。
对，
哎，不过这雅思我当时基本这4.5分也没有什么学校老师教的，全是看美剧学的那点东西。
对，就是它是一个分水岭。
嗯，
就比如说你
我觉得应该5分算一个分水岭。
对，
对吧？
5以上可能就会。嗯，
就是学过的肯定是，
对
吧？
对，也不是学过的，就是如果你基础好，
嗯，
你去搞可能5分很容易，但你要再想往上提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嗯，
对。但是英语这东西啊，你还是得老用，你老用就是你光自己看，跟你老去用，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对，磊哥现在每天就在坚持的一个叫英语阅读，是吧？
对，就是想培养自己一个习惯，因为确实每天比较忙，就是我能做的时间就是每天中午。
嗯，
吃完饭就是
睡会儿觉，
抽出5分钟左右先做一下这个阅读。
为什么非得抽出5分钟做这个阅读啊？
因为我之前刚到那个单位的时候，我有一些不安全感，就是我中午不喜欢吃饭，我就喜欢出去溜达
啊。
对，溜达一中午再回来。
那你不能找我吃饭去吗？
对，你不是老是激我吗？你
算了，不说这个了
啊。
反正我觉得在人生当中的考试也是特别的多。
对，交规驾校。
对，交规驾校也算是考试。
嗯，
哎，交规你是一次考过的吗？
嗯，满分过。
还满分过？
对。
哦，
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交规考试当时4天还是5天，不是，培训，我在公交，我忘了当时反正是周一上的周五吧，好像是
啊。
然后呢前4天我都在睡觉。
嗯，
然后我旁边坐的是一姑娘，我们俩还聊天，离我家住挺近，聊挺开心的。当时
妮子。
对，我不知道。然后
你家住挺近。
然后那个当时那我家那会儿还没搬呢，不是2套房吗？在那边还有一，然后那个第4天上完，说明天就是哦对，培训了4天，第周五就不培训了，就是让准备考试了
啊。
然后呢，老师就说了一句，说我们这儿有一套那个考题盘，说你们觉得没有信心的可以买一套回去做，15块钱。我一看15块钱也不贵，
嗯，
我就回去做了2个小时的盘
啊，
就盘上面题2个小时，
嗯。
然后第二天我就是直接去考去了。
就我跟你说，讲的课如果现在没学驾校的，讲那课蛋用都没有，就买张盘就行了。
但是我之前啊，好像是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我看我同事就是学考驾照的时候学那交规，我感觉加了好多东西。
是吗？
对，
比如说路上碰见 OFO 应该怎么办，是吗？
这有可能会有
骑摩拜的。
但是咱之前啊，就是以前咱们老的时候，就是咱小时候那会儿考驾照的时候，我听我哥跟我说的，因为我哥那会儿，他那会儿说考试8几年还是几几年，我忘了。那时候考试还会考你物理，关于发动机那些东西。
嚯，还考那个东西？开车还得学懂汽车。
对，就是因为那会儿好像说车比较少嘛，一般你学完考完驾照，你都是去工厂，比如说 国就是为国家上班那种感觉了、
啊、你得会修车，
对对对 对, 对，考的时候都会问你一些作用原理，比如说哪出问题应该怎么修，都会这种，我大、
啊、
我哥跟我说的。对，
不过我觉得当时你是还买了张盘，
对，
我都没买盘，
就看书。
不是，我也没看书，我从网上下了一破解的，嗯，就网上下了一软件。
那其实跟我那盘不是一样一个概念吗？
就免费的、
嗯、
网上下一软件，然后就跟那做了。其实他就那点题，
对，他就是随机，对，
做几遍就完事儿了，反正挺简单。但是后面考这个就是上路的时候，还是出了点问题。
你我是也没什么，我是碰上一个好的同班同学
啊，
说那个同班同学就是比较能喷，然后我还特别清楚记着他名字，他叫满意
啊，
因为他当时特别跟我说我叫满意，我说是满族吗？他说不是汉族，他说但是我这个名字全国只有我一个人叫，他查过。
别扯淡。
然后啊，当时我们就是平时就是开车练，就是跟教练都熟了嘛，教练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就把钥匙给我，
嗯，
就是去加油去，说补点油
啊，
补完油回来就开始就是淡逼嘛，就是然后我们那就是别的车都不给我们，当时公交驾校报的是那种，我们报的是捷达嘛，
啊，
我们教练就会把那个，因为是个小年轻，我还当时跟他聊跑跑呢，然后那个聊一聊就说那个他跟我说的叫二环八郎
啊，
我没细问，当时我们就吹牛逼嘛，说知道二环十三吗？然后我们教练就乐了
啊，
说二环十三算啥？你知道二环八吗？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当时就听，然后
那会儿扯淡，
然后带我们去那个当时公交驾校，当时东方时尚还没修好
啊，
东方时尚是在公交驾校记场地，
嗯，
然后呢，教练带我们就是说那个。我还被逮了，被另外一个古怪教练给逮了一回，就我在车上抽烟，一边抽一边开
啊。
他说你下来，然后后来就是最后我们过了之后，给内陆这个老师送烟的时候，就我就没压根就没送那个，说我那老师就给旁边那俩了
啊，
送了其中一老师一根教鞭，送了另外一老师一条烟，就是年轻老师一根烟，那不是一条烟，然后那个年老的那个一个教鞭，我让我爸专门从工地上给打了一根竹子的，找木匠给弄的
啊，
然后呢他带我去那个年轻那个带我们去内陆有一个大圆盘嘛，飙车来着，就是漂移
啊，他会是吗？
对
啊，我觉得当时其实我们也送烟来着，
嗯，
但是因为海淀驾校吧，就是要求比较严格，就是教练不准收任何东西之类的，发现就开除之类的这种。
其实这哎，
然后呢最后呢在这个还不是上路考，是那个
内路考
坡起或者是倒库的时候，
啊，
我忘了，
那不是第一吗？
对，然后呢
科目一，
然后我到库的时候好像是出了点问题，我也不知道真出问题假出问题了，然后我那教练就跟我说你这个你看嗯不行不合格，然后说那边那个警察我认识，说你赶紧给人买点烟去，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以后那个烟店里边只有一种烟，就是玉溪，
嗯，
只有一种烟，然后我当然不懂呀，我不知道应该买多少，我就买了一包，然后呢我就把这一包烟给人家了，然后人家看着这表情反正也挺怪的啊，估计是以为会送一条，但是我就送了一包，但是最后也让过了。
是，我是那个都没出问题啊，但是就是唯一沾了点那个关系的是科目二，
嗯，
就是咱们的内陆考试，当时还分内陆外陆嘛，
啊，
就是你考完外陆才算过，就是总共全过了。我考内陆的时候是我们那叫满意那哥们儿啊，我们车里加上我们三个是同班同学，还有另外一个人，
嗯，
然后呢，那个考官就坐在副驾。然后上来之后呢，那满意哥们儿没开，跟哥们儿跟那个考官聊天
啊，
就考官当时穿了一套军服吧，就是那军人就有衔的那种
啊，
就跟他聊，我也不懂啊，就反正听聊嗨了，你知道吗？然后每个人就只是象征性的就是开了一下，过了一下项目，然后正常来说不是应该就是下车走吗？
嗯，
看完之后下车就回那个考点那后场那儿了，
嗯。
然后呢，另外那个不是跟我们那一波的，他第一个考完之后他直接走了
啊。
剩下我们仨呢，考完之后教官就是那考官直接说你别走先上车，考完之后开车给我们送回来了，
哦，
然后说你放心吧妥了。
对，这就是碰见好教官了，
主要还是他，因为刚上来的时候那教官不说话，就考官不说话，
嗯，
就不怒自威那种感觉，
嗯，
然后那哥们直接就跟他淡逼呗聊了聊。
但我跟你说有那种缺德教官你知道吗，缺德教官就是上路的时候，
嗯，
你上车以后比如你没系安全带，
嗯，
好教官会就是你说什么检查完毕请求什么？请求开车还是请求启动，
啊，
是吧？然后呢，一般的好教官会发现你有问题，他会问你准备好了吗？然后问你好几遍，
嗯，
准备好了吗？你就会发现哦，我没系安全带什么的。但有的教官就说，就是你上去没系安全带，你就准备完，你请求起步。然后呢，教官说走，你只要脚一松离合，立马停车下车。就是因为没系安全带，你就没过。
我反正没遇见过这种啊，反正我
周明好像就是。专门不考好几次吗？
专门考好几次，那
最后托人托关系送钱才过的。
专门考好几次，那他妈是交规。
不是他那个路考一考好几次，
路考没有路考就多考了两次。 交规考
考两次还不是考好几次，
交规考了是得有三四次的。交规是最后那个他们那教练都没就没辙了，就说那个本来是让周明送钱，周明说我就不送，然后那个教后来
靠自己，
后来教练就没辙了，教练说啊有一哥们送了，但那哥们今儿没来，我就跟那人说是你送的，你别声张，别吱声就完了，给过的
还过的。
狗是好像也是交规考两遍吧，
不知道。
我记得咱们那边啊就是几乎都是好几回才过，而且你们交规考就是你们驾校考的比较晚，我是直接就是高考完就开始学了。
我还是卫兵给我拉到海驾，你知道吗？
结果呢？
卫兵说咱俩一块儿学车，你跟我来海驾、
啊，
然后去海驾一次都没见过他，一次都没见过他。
鸡，我跟你说，我那会儿也是小森跟我说你学姐你要考你告诉我说行
啊、
嗯，然后没信儿了。我学完之后你怎么不叫我呀？怎么着？
行了，反正这期这个，因为我听说啊，听群里边朋友说这期你们留言留的有点多，那我们就多留点时间读留言，然后我们俩呢就先说到这儿，然后这个环节咱放首歌吧。哎，放什么歌啊？放什么歌？哎，
老司机带带我，
不放那个那歌闹心，放一首那什么吧，漂移吧，行吗？
行。
既然说到学驾校了，咱就来个漂移，好吧？我搜一下漂移啊，头文字第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哎，变形金刚20多号都快上了。
变形金刚二，木乃伊不是要上了吗？
对，木乃伊也要上。木乃伊今天上，这，对，已经上了。
走吧，
困，有点困。
你也知道困了，
不行。
你要知道困，以后就别老大晚上。
我不放周杰伦的《漂移》啊，我看这首歌叫《坟头漂移》，我不知道什么歌，我听一下，听过吗？《坟头漂移》，
这是不是动漫原声啊？
不知道它叫《坟头漂移》，应该不是吧？咱们听一下啊，朋友们，咱们听听这首叫《坟头漂移》。开我的车去市中心逛阿米狗家呀，我打电话给你，你说你在遛狗呀呀，可我看到你和他在酒店门口呀呀，我祝你和他天长有地久，抛开死绝后，愿你和他能早已成家，这生个大南瓜，所有的过往回忆浮现脑海，让我大脑宕机，我不想放弃，我不想放你，让我无法忘记，我曾经深夜靠你，自拍神器给你，每天开跑车接你、yeah， 你让我无法忘记，因为你欠我现金，我还会深夜靠你，我想你腿脚安利，我送你自拍神器，发你裸照的群里，开我的跑车撞你，在你的坟头漂移、yeah， yeah。 Don't ever say you'll be my girl， Shut the fuck up， My girls will never be this dope，My girls are better than this show They're dreaming 走过城，穿过街，从来没见过女孩如此危险，从来没见过那个女孩如此善变，从来没见过女孩如此随便，能让我恶心好几年，也让我无法忘记，我曾经深夜靠你，送自拍神器给你，每天开跑车接你、yeah， 你让我无法忘记，因为你欠我现金，我还会深夜靠你，我想你腿脚安利，我送你自拍神器，发你裸照的群里，开我的跑车。好了，这坟头漂移原来是一首说唱歌曲啊，说唱歌曲，然后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听友互动了。
而且今天对今天这个互动环节呢，我觉得那个首先客观终于不是沙发了啊。
对，哎，你也发现了是吧？当时我发完我就等着呢，我等着客官抢沙发呢，结果发现雨辰这次巨快。
为什么？因为客官今年高考。
对，
对，给他一个好的祝愿，
高考去了、然后呢雨辰说，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高考是什么鬼？我一直就纳闷这雨辰到底是何方神圣，你知道吗？自己也说没上过学，完了呢也没有老板，完了还巨有钱，就跟南方那边弄块地养养东西，弄点茶叶，这来钱这么快吗？那边还招不着人，要不我跟你干去吧。臭鱼亮虾在线江湖说，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七零后会被鄙视吗？七零后就没参加过高考吗？高考还没恢复呢是吗？啊、哦，或者说因为自己的原因没考啊。然后奶片儿啊说，我叫奶片儿，哈哈，记得高考语文的时候拉肚子，跟老师说了一声就让我去厕所了，竟然没有陪同，真后悔当时没把书藏在身边，或者是考前弄个电台耳机什么的，估计那时候考试作弊也没有那么先进吧，不像现在。 哎，一说这作弊，我想起来会考了。
会考有一特别特别牛逼，当时我记得我补考的是政治
啊，
然后那个旁边是高二的那帮人
啊，
有一女生买了一块表
啊，
连蓝牙，那会儿连蓝牙看短信的表，就为了，而且她特别傻，她没静音震动
啊，
然后正好真的是老师在那儿，手机就手表一直在震
啊，
结果那个老师就一直站那儿不走了，害得我呀也没敲着。
我那会儿会考的时候是也是政治。政治实在是不明白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我记得是让公院还是谁在外面给我发那个答案，
嗯，
然后呢，那会儿就诺基亚手机巨好操作，所有流程都记住了，然后该怎么摁怎么摁怎么摁，然后拿出来一会儿抄抄抄，特别稳就过了。
对，那会儿政治真的是我每回政治我写的特别多
啊、
嗯，但为什么每次就不判我不及格呢？
你都瞎逼写能那么过吗？
说有反动倾向。
你读这个客观这个吧。
客观这个啊，以前考试的时候当时经常作弊，后来我发现我抄的还不是我自己写的分数高。哎，这确实是啊，我当时咱们高一那会儿考生物的时候还是化学
啊，
然后哎不对，化学高一没生物，化学的时候蒋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知道
那个逼 啊,
啊
发他妈答案群发给所有人，还说、
啊、全是错的是吧，
说大家好我是蒋博，现在由我给大家发答案，然后我他妈就抄了，抄完之后没及格，可他妈孙子了。哎呀，然后上了大三就懒得作弊了，但是竟然因为不作弊被当成作弊抓了。大学考试不让带手机，但我们一直没当回事儿。一次巡考的来了，看我兜里鼓鼓的，问我是啥，我说是手机。他说你不知道考试不让带手机啊？我说看时间，然后他就把我赶出去了。这也挺惨的。哎，不过我想起森哥，当时我帮森哥作弊
啊。
森哥去他那个现在这会儿工作那会儿，说有考试考英语
啊，
然后说考试说你给我查答案，给我发。我说行行行。后来又给他发了好多过去
啊，
还有范一文呢，当时那个大学考试他不是学的是去的北影吗，
啊，
学的导演，就让我给他查那个，就是当时因为我那个当时我那 N93 刚丢，我拿了一个当时那个998那个
导演系，你还用查答案，磊哥你不门清，
不是他要，他就是说想问那关于集结号
啊
的所有东西，然后呢、
啊、
我那个手机当时那是998，特别难操作，打字也难，反应也慢、
嗯嗯、
我就一个一个给他写，一个就是动辄是五六百字，我手机就一直一编辑，编辑二三十分钟，他还问我为什么发那么慢。
嗯，哎，那个客观的你没读完呢？
啊，不是赶出去哦，下边还有一条，不好意思啊。
对，
因为我这也是为了互动我才下的微博啊。把我赶出去了。
嗯，
天知道我真的只是拿来看时间啊。当时都懒得抄了，结果这成了我大学唯一一次挂的科，当学期的优秀干部也吹了。你啊客官，你这就是说漏了吧，你不参加高考吗？啊，怎么又上大三了？
马尔可说偶尔做过噩梦，明天考试了，还有一大段没有看，在惶惶之中皱起眉头醒来，然后擦掉脑门上的汗，对自己说都过去了，幸好是个梦。
然后汉，你把这个，
这我来，
这对你来，你来，
对
你来
啊，这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知道，鳄鱼哥。
对，哎，鳄鱼哥，他说从小到大基本是一个偏科的差等生，高中三年一直是语文和历史全年级前三，数学直接全级倒数第一，零分的数学卷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所以高考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人生的重大转折。记得高考他是不重大转折，他们家里边那大石化厂等着他接手呢，你还转折什么呀？然后说记得高考前的一周我还在拼命的逃学，每天忙着准备自己的静态比例模型比赛，当年的6月3号还收到了高中女友离开我独自去备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消息，这种失恋的痛苦一直持续到高考的当天，语文卷子挥毫泼墨的写到了收卷的最后一秒才结束，而数学我只坚持了8分钟，蒙完了所有选择题就开始在场内呼呼大睡，最后的结果毫无疑问，数学仅仅10分的我基本等于没有高考，老爸托总参的关系费9牛2虎之力帮我办进了军校，中学做了6年混混的我也终于考进了军队的大门啊，原本觉得自己是混世魔王，没人能管得了我，可是进入部队立刻就被收拾的服服帖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起高考对我的意义，那么只能说高考以后我的人生才真正步入正轨。
对，一说他这蒙题，我就想起咱们当时考英语那个一长两短，选
一长，
选一短
啊，不是三长一短
啊，
选
一
短，三短一长，选一长，
对，
什么都不会，写个 C，
对
不对？
都被套路了。中国应对考试的这考生啊，真的是套路层出不穷啊。
鳄鱼哥呀，
嗯，
就是一个 就是根本就不用高考，然后拼家拼爹就可以的人，发现了
吗？你这样说话，我觉得，不对，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这样。
对，可能因为熟了啊。
啊、
嗯，对，确实。
鳄鱼哥回头带我们耍，带我们耍，
但千万不要带鳄鱼啊！真的，我看小鳄鱼我都害怕。我看你、
哎、这鳄鱼哥，我再请教你一下。现在我养了几只小螃蟹，嘿，我现在已经快受不了他们了，巨臭，巨臭。每天换一次水、嗯、臭的不行。今天我中午十一点多到公司上的班，换了一次水，下班之前六点一股恶臭飘过来，我受不了了，又换了一次水。
可能是因为水主人，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
臭。你就洗个澡怎么了？我就没见你洗过澡。
行
啊，天天什么都不洗就睡了，
行，
也不洗脚，
行
啊，你改改行不行啊？
行，磊哥，那你洗个头行吗？
我明儿就推吧，我也就擦就完了。
你读行吗？
啊、，QQ 不安全说呢，考试是检验，怕只因为还不够熟练的掌握考试的内容。然后南城老赵说呢，小学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是代数拿过一次满分。当代数和几何一起的时候呢，好像就没上过40分。英语初三前压根就不知道及格为何物，初三换了英语老师，中考的时候英语考了优秀，我自己有点不敢相信。对，老师这个真的是确实对学生影响比较大，
是吗？
对，像我，你也知道，我高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对英语真的是不感兴趣，但我上大学，我们那第一个外教，
哎，
叫 Yuri。是一个加拿大不是澳大利亚华侨，长得特别好看，直接调动起我对英语的兴趣，你知道吗？
咱们高中的时候是一个英语老师吗？
是
那老太太，
换过好几个呢，就每年好像就是每年都不。
那老太太讲我是真受不了。
那老太太当时的介绍是
带口音。
那老太太当时介绍是啊，是那个曾就是别的老师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怎么着？
啊、
嗯，那个老太太是曾赴英国那个求学40余年，就这样。
40余年，
对，
回来说一口操着 Chinglish 的英文。
嗯，哎，对，南城老赵还有啊，职高的考试除了数学和英语勉强保持及格水平面，其他的因为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这时候就感觉魔界的牛逼了，每次都是第一个交卷，并且分数都能保持在90分以上。现在回想起来，每次考试第一个交卷也是挺装逼的。这个其实还行，我们一般都第一个交卷，只是说分不高。
等会儿啊，这土豆的爸爸这期的留言有点疯狂呀，你看了吗？
我看见了，这个
不是那几条，你看上面，
我看见了，全是他。
他跟我说那几条好像有被和谐的，让我直接读他的截图就行了。他的截图写了一篇高考作文，可能是，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的考试那就是我永远的痛，从中学到中专，大大小小的考试就没怎么及过格。故事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家长带着长大的，根本没有幼儿园这个概念，所以幼儿时期就没看过书。也没有看书的概念，家里边做生意忙，根本也顾不上我。我的学习启蒙是我们家旁边的电影院，我每天那个本子在电影院门口照着电影海报上写的字描绘。可能是这种描绘最终选择了艺术这条，让我选择了艺术这条不归路，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完了幼儿期。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先上叫什么育红班，别的小朋友都是从幼儿园上来的，老师带着唱歌，人家各种歌都会，我就跟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同学是啥意思。俗话说叫输在起跑线上，我就是那个人。小学开始就一直这样，一直跟不上步，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小学大大小小的考试从来没有超过70分，历史最好成绩就是小升初考试，两门考试满分300，我考了290。为啥能考这么高？因为题目早就泄露出来了，基本就是背着再写一遍而已。小升初的考试成绩初中根本就不认，入校前学校又考了一次。对，现在好多学校还是这样，我上学那时候还是这样的。
嗯，
就再考一遍分班，对吧？
对，
然后说刷掉了一些人，很荣幸我没被刷掉，而是进了差班。初一上半学期还好，课程基本跟得上，期末的时候成绩基本70分，在差班排名中等。印象深刻的就是初一期中考试政治不及格30分，我根本不理解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全靠死记硬背。这对我也是这样的，所以结果不出意料，大哭了一场。初二开始有物理课，我最喜欢的课程，物理课和化学课是我最争气的两个科目，基本没下来过90分，优等班的人都有时候来向我请教。这得力于我爸的工作，从小就耳濡目染，所以那些简单的力学、电能、化学、方程式根本对我没有杀伤力。 初中就这样肯定是考不上高中了，正好初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全国美术比赛得了银奖，于是产生了上艺术学校的念头啊。然后呢我看看下一条啊，他还有一条，他说的是开始四处打听，通过初试、复试、笔试，最终上了河北省艺术学校（括号中专），学的是全日制高中的课程一样的，而且还要学画画，所以以后谁再说艺术生好考之类的话，我就抽他一大逼斗。哈哈，好，中专三年住校，算是接触了一个小社会，各种人情世故都开始萌发，尤其是看到学舞蹈那些小姑娘，眼睛都要发直了。于是到了青春期，在荷尔蒙的刺激下，我的学习成绩开始好了起来。由于我们注定要考文科，所以理科的东西就没有学过。从高中开始喜欢政治和历史，我觉得这是得力于老师的高级，讲的生动，和初中那个只会念课本的老师完全不同。所以我初中政治考不及格是有原因的。哎，你还记得咱们高中的时候那历史老师吗？
卢庸军，我们班班主任高一。
卢庸军讲历史是不是讲挺好的？
还行，
就跟讲故事一样。
对
对吧，
我历史是高中学的最好的一门课，
就是我虽然学的不好，但我爱听他课，就跟讲故事一样。但是初中的历史老师就不行，就是在那念课本那些东西就听不进去。
有很多，
对，所以你说如果历史全让高晓松这样的人去讲，大家肯定都爱听。
不是，是这种方法。还有那个当时讲历史特别牛的那个老师叫袁什么，
袁腾飞。
对对对，他不也是吗？
对，但是他反动啊，反动。
这怎么了？
人家反动啊。
哦，对，咱们节目得和谐是吧？
对。然后呢，这个他继续读这个土豆爸爸啊，说英语为啥一直没说英语呢？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学这个东西。我妈是学日语的，所以我对日语感兴趣。中专三年成绩一直还不错，在班里也算是前十名，深得老师喜爱。但是呢，放在全日制的高中，这成绩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在考完专业课成绩还不错的前提下，在高考前一个半月，我选择了离校去全日制高中复习。到了全日制高中，每天早上5点起床开始晨读，然后一天的课，各种考试技巧，各种模拟考试。我发现还是全日制高中老师牛逼，他们讲的我都能懂，尤其是考试技巧，看到什么直接就选什么，什么题目就答什么那种。你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吗？三短一长，选一长，是不是？他们讲的我这个啊，说我的文综就是靠这种技巧拉上去了，至少100分。一个月的日以继日的奋斗苦学，据说我奶奶看到我这么拼命，还偷偷流了好几次眼泪，终于迎来了这一天——高考。我一个中专三年和人家高中三年比起来，基本没有读过书的人，就靠一个月在普通高中复习了一个月的样子，去和人家1000万全日制高中生去拼。还好我没害怕，因为我姑姑已经给我找好了工作。
这句话太重点了，内涵了，真的。
我是被全家放弃的那个人，他们都没有抱着希望我能考什么试，就是让我去体验一下而已。于是我轻装上阵，最终考了330分。我们省那一届220分是外省学校的建档线，所以我只能报外省学校。在对比了专业分数后，最终我选择了不需要英语分的海南师范大学，省重点二本被录取了。我也光荣的被全家誉为天才。全家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二本，我那些哥哥姐姐上的都是大专和三本，呵呵，说出来还有点小骄傲。你哎，不知道后来是上这个海南师范大学了吗？
上了呀。
我觉得那个，我不是去年在有一个月在三亚出差吗？我当时在节目里边就说了，我说看三亚那边有一叫海南农业大学的还是什么的，
嗯，
哎呦，里边出来那学生啊，都黑的跟那个马来西亚人一样。
这个没有，我们当时在那个海狗办比赛的时候，也是在海南一什么大学
啊
找的师范大学办案，就是、
嗯、
找的那个就是志愿生过来来帮忙嘛，就是比赛那些个东西。那我看长得都还行啊，也挺白的，行。
那就是我看的那个农业大学不行，
嗯，
都一个顶一个黑。我说你干图什么呀？上海南上大学疯了是吗？继续读啊。还有一点，他说大学我如鱼得水，考试不仅名列前茅，还得了3次1等奖学金。啊，学生生涯就这么结束了。现在毕业10年了，创过业，打过工，经历一场又一场的人生考试。我发现这些考试才是最难的，并且还没有复读的机会。有了孩子，我觉得生命还是要被这个
随缘
是吗？
对，
是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让他自由发挥吧，
发展
啊，自由发展吧。
对，我觉得他这个说的真的 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人生就是一场挑战，我觉得就包括咱们的面试其实也算是一场考试嘛。
嗯，
你发挥的好不好直接影响到那个面试官对你的印象，你能不能得到这份工作。
对，
所以经常
其实每个面试都是一考试，对不对？
对，所以当时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真的是一点劲没有，特别慌，
嗯，
就生怕他们问我什么我不知道
啊。
对，后来我才发现都是扯淡，森哥就一直在给我鼓气，说没事儿，你就去啊，放心。因为森哥当时比我早上班，
嗯，
森哥他就是面试，反正他挺魂不吝的那种感觉，
嗯，
还或者就跟狗哥那种似的，狗哥也挺魂不吝。狗哥去当时去面试，
狗哥面试吗？
面试啊，
那不爹都给安排好了吗？
是他去了，人家问他怎么着怎么着，然后狗哥就说，
我不知道，你找我爸去。
你不是大概是的意思是，我想想当时怎么说的啊？哦，对，是说那个。啊，那个我能来这儿也是靠关系啊，怎么怎么怎么。反正我当时说，我说你真牛逼，这种话你在这种场合你能说这种话？
我能来这儿也是靠关系，你也别问我什么了，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意思，我忘了。当时他确实这么跟我讲过。
对，你继续读这个不倒巢的吧。
不倒巢啊、
嗯，这是兔仔的学弟啊，小学弟，
学长吗？不是，
学弟，哎，学长还是学弟？学弟。
2003年高考被非典影响，而且从那年起都变成六月考。试卷被某高偷走，
那是学长。2003年，
对
呀、
啊，我跟你说了就是学长。
嗯嗯，
导致大家做的都是背卷，奥数题都做出来了。
哦，对，有一年做背卷来着。
高中前女友考分太低，说家里能找关系，我就照着她的志愿抄了一份。然而我去了她，她去了联大，这话有点不通、啊。
就然而我去了，她去了联大，就没去那学校呗。
啊，那个兔仔是哪个学校的呀？
兔仔是那个北京印刷学院前几天着火那个、
啊、
烧没了学校给。
不过成了兔仔的学长，我也算很欣慰，哈哈哈哈。高考不过是人生一段经历，没考好的朋友别担心，人生路还很长。对，千万别以高考论成败啊。
对，真的就是决定你在哪儿玩几年网游而已。
对对对对，只是大城市网速快。
你对，你只要找一个城市稍微好点的，你平时出去有的玩的就
行。对，但是小地方不排队啊。
无力巨头说，从小就不怕考试，而且还有点期待。说说四级考试吧。大二上半学期第一次参加，我们学校不允许大一参加，裸考就差一分，于是下半学期奋发图强，白天黑夜的学，结果才考了300分。
然后 ZYYYYZYYYYYZ 是吧、
嗯、
好久没来留言，在走川藏线和青藏线
啊、哦、他在外面呢。
哦，没那么多时间，信号也不好，看到了南加巴瓦峰，三天看两次真的是奇迹。然后他说为什么发不了图片，然后今年
因为你可能不是会员，
今年我弟中考，希望他加油，自己高考中考的时候没啥深刻的记忆，总是在迷糊的快乐中的考试中度过，知道自己考不好没抱太大希望，但是自己很幸运的考上了本校高中和大学，一体生可能都是这样。我他这个走川藏线是工作吗，还是说就是爱好啊？
应该是玩去了吧，我觉得。
我觉得这真挺好，我觉得咱们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开车走一趟。
辞职啊？
啊，
辞职啊？
我说的有机会，没说辞职。
有机会是什么时候？
我就先说嘛，你这说都不让说了。
嗯、你再读个肖立群的吧。
肖立群说啊，考试有点像拍胶片，考前准备对成绩会有大概的判断，最终结果还是很令人期待。但是土豆爸爸说这个也很对啊，但是结果出来后，有些科目的成绩会让人很无奈。对、
哎、
确实有那种情况，就每次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考完之后我觉得自己考得特别棒，特别急切想知道这次的得分，但每回分出来之后发现都很低。
我跟你说高考就是这样的。那天那个微笑不是考完以后就在里边说什么觉得挺简单的吗？
嗯，
我说当年我高考完也觉得挺简单的，
当年我们所有的考试考完我都觉得特别简单，我觉得我都是应该上90的。
后来我看完分以后发现是我太简单了，不是考题太简单了。
对对对对对对。
财社说考车牌算考试吧，个人感觉只有这个考试才是对自己真正有用的呀。高考改变你们命运的不是知识文化，主要是酒量、关系、胆量、爹妈、颜值，还有你们村是不是要拆迁。高考只是决定你在哪个城市打王者荣耀，不过还是要好好考，大城市网速快。都是说大城市网速快是吗？
这是一段子，最近不都是这样吗？
嗯，你来读这个齐大圣。
齐大圣孙悟空说高考聊了个妹子，然后他去军校了，我去大学了，再后来他结婚生子了，我还单着，偶尔还联系。土豆爸爸，你这个就是别老这种回复、啊、
你都有闺女的人了，
对，
你别跟那儿瞎白着。
对对对对，你每回能不能正经一点，你这个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说了。
嗯、
咱们跨过陆涛666啊， 对于初中都没毕业的我，不好意思来留言，感觉你们都好有文化。说到考试，想了半天，也就想到考驾照。虽然没有文化，考驾照倒是挺顺利，都是一次过，不会说啥。支持娜娜兔仔节目顺利变下去。嗯，下期节目啊，
磊哥伤心了。
我没有伤心啊，我就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兔仔，你就赶紧跟兔仔好好上上
了。不是，关键兔仔出差了，这我没辙。
对，那要不啊，咱们就这个节目就直接就。以后啊，就是小王带你看啊，
你把这套设备拿回家去行吗？
对对对，以后我自己录行吗？
行，
你甭管爱听不爱听，我也不上传，我就录完搁电脑里，我自己听。
神幻太虚说，自从学前班开始考试，就一直陪伴左右，真正感觉到考试的压力是在上了初中以后，但当时的考试还是以期中、期末考试为主，而且在初二下学期时正好赶上减负。现在想来有一个美好的初三，到了高中考试就变得密集了，各种名头的考试层出不穷，让人心力疲惫。校园生活已经远去，但是考试仍然在继续。工作后的考试变得更加功利，因为往往涉及到金钱。最纠结的是，即使自己考得好，手下的员工考得不好，依然会被殃及池鱼。而且因为钱罚在我这里，员工呢并不在意，无奈呢我也成了让自己讨厌的那类人，组织考试的人。印象最深刻的考试并不是高考，因为在反复的模拟之后，自己能考成什么样已经基本有了底儿。而且当时是考前报，考试之后就是等成绩，其他一切与己无关了，而是一次英语四级考试。当时采用了非常规手段，考试开始后同学传了一份答案，不久后又传了一份，只好改了，没多久又传了一份，又改了，后来又传了一份，实在太烦就懒得改了，结果最后一份是准的。所以至今我的英语依然是校四级。好吧，
后边还后边那个时光与你 TWI photo，
对，人家这是自己的一个 photo 名称
哦。然后说那个第一次留言，没有参加过高考的孩子不知道该说些啥，祝高考的同学可以到网速好的城市打农药，都是这样啊。然后阴天 happy 说呢，想想高考都是六年前的事儿了，没啥值得吹的，说一个值得吹的吧。初中二年级考化学，成绩是98分，满分100，然后老师专门把我的考试卷拿出来说，不是因为成绩高，而是因为错那道题比较尴尬。空气中含量最多的气体是什么？答案是氮气，结果填的是氧气。老师说我故意答错了。
你要现在你可以填个霾。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Eraining 是吗？
不是，那是妮子。
哦，
这你今天都没读完，怎么老是不读完呀？
哦，后边哦，当时考了40多分钟就出来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如此接近满分过。妮子说我来了，不要罚我100块，困死了，先占个楼吧。
妮子现在根本就不好好留言，这要不是说土楼爸爸说罚100块他都不来。行动王说，高中那会儿会考是所有班混着做的，在我考的最不好的一次碰到了一个小姐姐坐在我身上啊，不是坐在我旁边。小姐姐肤白貌美，娓娓动听，身材婀娜，温柔大方。你以为我会接着说她就是我的初恋吗？ No no no， 其实我和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在一起，第一次见面后我们当了将近一年的神秘笔友，她让她闺蜜传信给我，但是不让闺蜜告诉我她的真实身份。我们在信里聊红楼，聊歌曲，聊未来，聊考试，聊足球，聊打架。我们那里民风彪悍，如果不是我自作聪明识破了她的身份，也许我们会在未来，我们会有另一个未来，而现在只是一个在远方的朋友而已。上学那会儿一切都很简单，多考了几分就可以眉飞色舞，喜欢的乐队发了新专辑就可以手舞足蹈，而身边有一个暧昧的人就感觉整个心都飞上天去了，世上再没有乌云。 PS 现在这个小姐姐是个标准的白富美，希望她不会听这个节目，希望她天天开心。干嘛不听这节目呀，是吧？听到以后万一小姐姐跟你又怎么着了呢？
而且身边有一个暧昧的人就感觉整个心都飞上天上去。
嗯，
我是身边有一个喜欢的人，我的心就飞到天上去了。
你喜欢谁呀？
啊，我喜欢 Angelababy。
怎么这期感觉留言少了个人呢？哦，好几期没来留言了。然后这个诗阳又发了一个那个图啊，
双胶
兔
仔。
这好，这图好，这图特别好。
我说兔仔对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双胶了。然后我读的这最后一个吧，他说如果说起高考之外的其他考试，中考时我已然是
这个应该是他那个图片里有，但是他这段回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刚才读过了
没读过这个呀？
买一张 YouTube 的专辑嘛，
是吗？
哎，我现在给你翻，你就看这段啊，你看这段啊，我往下翻啊。
我怎么不记得他？我读了他买了一张 YouTube 专辑啊，
是吗？
没有，
没有吗？
说中考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混混，记得中考当天的早上路过音响店，还买了一张 YouTube 的专辑。你是看到混混，你觉得读过了？
哦，没有没有，我看串了，刚才我看见了这个
啊。他说考驾照的时候还是每科都非常顺利，基本上人生中其余的考试，无论期中期末或者月考，都是在网吧和模型店度过的，所以深感人生不完整，不过缺憾也是一种经历。
对，有机会一定要来北京连坐一下。
连坐什么呀，人家都是吧、哎、不是那什么那个聚餐啊，聚餐到时候磊哥说他不想去，他说大家都不喜欢他，你们说你们喜不喜欢他，让不让他去？
我没有这么说啊，我是说啊，你们熟你们聊。我终究是一个替代品。
嗯，大佬王小石，这是你吗？
对，是我呀。
哦，来互粉一下。
我是电台跟我互粉还是你跟我互粉？
电台跟你互粉。这你这多少粉丝？你这533粉丝哪来的呀？
我哪有那么多粉丝，我是关注吧，
关注198，粉丝533，可以跟你互粉一下啊。100以下我就
不。哦，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微博呀、啊、没有，我微博好几年都没用了，都是之前就是出国那两年用的时间比较多，
意思都是国外的朋友呗。
哎，回来就不怎么用了。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微博被盗了嘛，就突然发现上变成一个女人头像，然后产地在日本。
行吧，然后这期的留言也都读完了。哎呀，又到了这个考完试，所有的朋友们都去撒欢的时候了。然后我们这些不高考的，每年还看看热闹，看看各个地方的作文题什么的。今年的这个北京的作文题还叫联合共和国我给你拍照啊，还跟摄影沾边的，挺有意思的。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嗯，而且
你说这要叫个共和国我给你拍照，怎么写这作文我都不知道怎么写。
我跟你说，当你放在那个位置你就会写了
啊。对，因为现在我是真的在懒。
对，你现在咱没有到那份上呢，所以都不会。这样给你逼成那样你就会了。
嗯，
现在已经1:10了。
那你说咱们结尾曲放个什么呢？
结尾曲放
有什么跟考试有关的歌呢？放一首《笑忘歌》好不好？
这什么玩意儿？
五月天呀、啊，
是五月天唱的吗？
对啊，《笑忘歌》
不是王菲唱的吗？
不是，
哦，王菲唱的《笑忘书》。
放一首《笑忘歌》啊，就是咱们这期的结尾曲了。然后大家呢，关注一下拉鱼 FM 的新浪微博，每周发了话题以后去互动一下。你看这周的效果就很好嘛，对吧？大家这么多人留言，我们读着也开心。然后呢，这个
对，然后以后呢，我觉得就是。以后再发那个互动话题的话，比如说如果超过50人留言了，或者超过多少人留言了、你就可以发个红包在群里，大家抢嘛，发个、
行
对吗？
行，你发超过不是，那不能这样，这样就雨辰、土豆、爸比还有
按人算，不是按条数算
啊。那行，超过50个人留言，
对，
我就去发红包。
对，然后红包不能小啊，你没事发个1-2块，你有什么意义啊？
1-2块还小？
对呀、啊。
1-2块还小，
就这样吧，一个人1块，超过50的话发个50，然后咱们好比说10个人抢是不是有点多呀？
好，咱们给磊哥鼓掌啊！磊哥说了，要超过50个人，他在里边发50块钱以上的红包，好吧？
我现在就退群啊！
然后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辣鱼啊，但是呢，上周我不知道为什么兔仔并没有更新，刚说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好好做公众号，结果就不更新了、啊。
这句话你请你用唐山话说出来啊！
烫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是唐山人。就是我讲你一个段子，就是马上要结束，我跟大家讲分享一下这段子
啊。
说一个唐山人，然后那个因为一点小事儿被逮进局子里了，一顿狠揍。然后警察就跟他说你就说对着这墙上念一句话，我们就放你走。墙上写的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然后唐山就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然后警察说你他妈还不服，就生生关了2月。
你看磊哥搞地域歧视是不是？我没有啊，
我没，这是幽默啊，幽默。我就喜欢唐山话，
我也喜欢。
对，来了吗？
来了。
对对对，
敢说我们去啊？不是，那是保定话。然后呢，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呢，如果兔仔回来的话，坏了，下周2天可能都要出去，到时候看看兔仔能不能，不行，下周五我还讲课，讲完课回来兔仔肯定没法录节目，到时候再说吧，好吧。下周
我听你这样埋的伏笔有点不对啊，我下周我是不是又得加班了？
可能
是我跟单位加班不行，我还得跟你家加班。
先问兔仔时间啊，兔仔能行再说、
啊，
好吧，那就先这样了，这期节目就先这样，然后听着五月天的《笑忘歌》，希望大家 不管高没高考完的，每次考试完以后都可以笑着去面对你的人生，好不好？
然后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可能大家也听不见。
嗯，对，这节目上线都周一了，愉快什么周末？就这样，下周再见，拜拜，
再见。只愿